嗨，各位早上好。哇哦，我记得3个月前，当 Pastor Tim 问我说：“哎 ，Zef， 你在4月23号的时候，好不好来到教会里面做一个分享？”其实我没有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设置的范围里面分享，但是我想说，应该是假期，所以我就答应了，因为人应该没那么多。但是今天感觉也不少，所以我希望你们的帮忙一下，问你隔壁的那一个人，为什么假期你来教会啊？为什么让 Zef 那么有压力？现在没有开个玩笑哈，那人越多越好啊，毕竟是我们在做上帝的工，对吧？好，再次欢迎你们。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那今天呢，其实我主要要分享的是，因为3个月前，当巴斯丁问我，哎 ，Zef 你要分享什么？我说，那个系列是什么？那巴斯丁就跟我说，刚好我要你分享的那一天是一个系列的 break， 就是休息的时间，因为他其实很害怕我讲不好，所以他就不要把我放在系列里头，他就把我放在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人少，那你讲错话也不要紧，毕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对吗？那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要分享什么呢？但是我不知道，我就问他，哎，其实我可以分享些什么主题？然后当然巴斯丁就跟我说，你就让神跟你说话吧，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看到底神有什么话语想要跟你说的，那时候你就把它分享在舞台上。然后在可能上个月的时候，我因为生命中的一些情况，那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关于在耶稣基督里建立生活基础的一个正道，那就是你建的房子稳固吗？对啊，这个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一个主题。但还没分享之前呢，我想要介绍一下我的家人。这个是我的两个姐姐，我的弟弟，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家人。其实今天我的大姐、二姐，还有我的姐夫，还有我的妈妈，今天他们第一次来到教会，好，可不可以帮我欢迎他们一下？来，那这张照片呢，其实是在12月的时候，去年年尾，我们就一家人到江德白，我们就在那里住了一个3天2夜，我们度过就是新年 countdown。 那应该是我们很久都没有那么聚在一起，然后基本上3天2夜什么都不做，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会聊天 barbecue steamboat， 完全没有出去那个地方。我觉得是我长大了之后难得的一个机会，而我们也其实也非常的开心。我记得我们当天还没结束之前，我们就说，哎，不如6个月后，就是今年的6月，我们再来这个地方搞多一次这样的一个聚会。我记得当时我妈妈的那个心情是很开心啊，她让小孩子这样，耶，我们可以再去。我还记得那个画面，其实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当我们长大了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相处的那个机会，甚至跟我们的兄弟姐妹相处的那一种，可以好像小时候一起住在一起，然后什么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一起的那个时光，其实越来越少。毕竟家庭啊什么，我们的事业可以带走了我们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好，所以这个是我的家人。那我本身呢是从事太阳能光伏的，而我们其实主要的就是在住家的这个太阳能光伏，我们帮助我们的客户呢，就是以安装太阳能板的这个方式来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电费，当然也可以帮助他们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来达到环保的这个效用。那个是我从事的一个行业。我是在2013年的时候创业，然后到现在是刚刚好10年了。对啊，人生有多少个10年？我的10年就给了他。就在今年的2月的时候，公司也在就是拿到一个马来西亚的那个记录，那个记录就是全马安装最多太阳能住家的一个公司。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月所拿到的一个记录。当然这个功劳都要归于我的团队，然后当然荣耀也要归于上帝。对，所以当然就我感觉其实整个可能事业已经是在一个很稳固很往上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其实它只是更多挑战的开始，是吗？所以我在为什么会今天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当我们2月多的时候拿到这个奖，然后我开始就会有一些挑战，而那个挑战就是公司的一个高层他就来跟我说他想要离开公司，然后到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那里。当然我一开始收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震撼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有人会走啊。当然可能我是非常的 很傻很天真啊，对啊，就觉得哎，人在一起基本上你是不会走啊。当然这个是现实嘛，现实就是每个人当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其实他都会离开，而且没有人有义务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就做几十年然后完全是不可以离开的，这个是理所，这个是我觉得对的。只是当时候刚刚接受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因为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一个体验，我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哎，我之前没有一想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那怎么办？当然我也有非常多的恐惧，恐惧的是他毕竟是高层，那高层可能知道公司里头很多的那个讯息，那我们的竞争对手拿到了会怎么办？那如果我们的其他的同事或者高层也知道其实你可以往别的地方走啊，然后可能有更好的那个收入啊之类这样，那是不是有更多人的会开始离开公司？那我就开始担心说，哎，那我所建立的这十年所建立的这个事业是不是就不稳固了？所以当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有挣扎的时候，我觉得是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度过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段时间其实可能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其实我睡得不是那么的好。我一向来睡眠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很多时候我都非常希望睡一睡觉睡醒可能就是隔天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这个是我所经历的一个情况。但是那时候其实我的睡眠的质量一点都不好，因为会想很多这些事情，会很多这种担忧的事情，所以我才今天想要在这里分享这一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到27节，他所说的就是，所以凡听了我的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就像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任由风吹雨打洪水冲击，房子仍屹立不倒，因为他建基在磐石上。凡听了这些话不去行的，就像愚昧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遇到风吹雨打洪水冲击，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对，所以其实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他所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看从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五章，其实就是有名的山上宝训，那就是耶稣在山上对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分享他们要如何生活的一个故事。而当中里头107个章节里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教导我们如何要生活，而当中其实有说我们要如何看待金钱，我们要如何看待我们的婚姻，我们要如何不要去忧虑明天的忧愁，这些所有其实我觉得都是帮助到我非常多的一个话语。因为我相信 God's word is a living word， 它就是真的是可以在对的时间点进到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度过难端的。所以今天我主要分享就是有两个在里头的经文来帮助我在挑战的时候面对挑战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在这个山上宝训的这个经文里头，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有说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别人也必照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别人，也要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你们。为什么你只看见你眼中兄弟的小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是的，其实英文的版本它是说 Do not judge， 对吧？其实我觉得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那个敌人就是我们很会论断别人，其实是很难的。当然我也是在学习，他是一直不断要提醒自己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迟到来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他又迟到了，对吗？如果今天有人你叫他帮你买东西但他忘记了，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把我所说的话放在你的心里？但是我们从来有没有想过到底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迟到了，为什么他忘记买了我们的东西吗？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想法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我记得在2019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就接到我一个朋友的电话，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说 Zeph， 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天有空吗？我说什么事情？他说这个星期四到星期天在 KLCC 有一个 Home Deck， 那 Home Deck 其实是全马最大的一个家居展。然后我说OK 啊，有空啊，我可以去那边参观。他说不是 要你来参观，是因为他有一个展位在那里，但是当时他因为星期天他打羽球受伤了，他不能够出席那个展，但已经给了6000多块，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把他接下来。然后当时我就问我的团队， 他们也说 OK 可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所以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大概两天的时间，就赶快 去印那些 banner 啊、 banding 啊、 background 啊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去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 set up。 但是在星期三我们要开始做这个 set up 的时候呢，他就打电话来说，哎 Zef， 我有一些banner banding 要你连在那个展厅，可以吗？当时我就想说，哇，因为那个展厅其实基本上 background 就只有三尺深，大概三尺宽嘛，但是还要用了一尺宽的那个位置，然后就留两尺宽的位置给我。我就想说，哇，你租6000多块给我，到最后你拿了三分一的那个 background， 那我就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平衡。当然那时候我想说不要紧啦，反正是他祝福我的那个摊位，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已经十年了，虽然拿的位置其实蛮漂亮的。我说好吧，就三分一给他，就不要那么计较。之后在下午的时候，我再接到我团队的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说，哎 Zef， 那个朋友他说他想要放他的一些产品在我们的那个展位，可以吗？这时候我想说，哇啦，他是搞什么啊？已经给了你三分一，现在你还要放更多的东西，那基本上你不如一人一半就好啊，对啊。但是我的想法是，哇啦，你要那么的占便宜的话，那不如我就不要去那个展会，你自己拿回去就好了。这个时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理的 OS。 当然当时我就没有那么说了，对啊，毕竟我们是蛮斯文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不乱说这些话所以当时候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好吧，就让他放。当然心里不是特别的舒服，只是在隔天星期四的时候，他就有来到展会，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哎 Zef， 既然我放了那么多东西，那不如你不用还我6000多块，你就还我大概4000多块就好。哇，当时我的想法是，哇，幸好我昨天没有讲出来，要不然的话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收拾这个残局。所以这个是真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如果当时候我是以论，其实我是真的是论断，只是我没有把它做出来而已。我真的做出来的话，可能今天我的公司的那个成长就没那么就不一样了。坦白说，那一个展览是我们当时候我们公司创下的一个记录，之前我们甚至比我们之前一个月里面能够 close the sales 里头是超过一倍的。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如果我当时以论断那个角度的话，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所以这个是其中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当然在马太福音另外一章，就是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也是讲述的是祈求就会给你们，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所以我很多时候都有事情我就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把事情搞好，对吧？所以甚至有时候我有一些身边的朋友是很厉害的，但是我也不会好意思要占用他们的时间。而在这里头，祈求就会给你们，其实 NIV 里面说的是ask and you will be given。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朋友，当时他生意做得很好，他也是在太阳能光伏的这一块，他公司在2018年左右可能就已经上亿的营业额。所以我们其实每个月都会聚在一起的，但是我们都是谈论一些生活上的东西。而我也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期间大概有整年了，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开口问他，你可以做我的导师吗？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他公司那么大，我公司那么小。因为我当时公司其实就是非常的大，他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对，2018年公司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不好意思问他，而且问了他可能他也会拒绝我。但是当我有知道这个章节的时候，我就说不如就尝试问一问，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嘛，对吗？而且他也说，如果 ask and you will be given， 然后我就直接问他嘛，哎，当然我也没有问他你可不可以成为我导师，我就不好意思的就讲，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如我们每个月一个午餐，然后我跟你学习一下。这个是我当时跟他说的那个方式。当然他想都没有想，他就一口答应，好啊，可以啊，我们就每个月见一次。感觉上好像他好像等着我再问他这样，对啊，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所以就从那时开始，2018年到现在大概5年的时间，其实我差不多每个月都会见他，而他也帮助我从我们的公司从之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的话语真的是一个 living word 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在对的时间点进入到你的生命，然后帮助你去做一个选择，帮助你去做一个行动。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刚才在那个这个章节里头，我的第一个得着就是，你在生命中不管今天你把你的房子 建立在磐石上还是建立在沙土上，其实风吹雨打、洪水冲击，其实都是免不了，对吧？上帝从来没有答应给我们一个没有风浪的生活。今天我们不是说今天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有风浪，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活在让上帝活在我们的生命里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经得起风浪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我从里头学习的一个东西。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要去经历风浪，因为不管今天你怎么样都好，出去在外面都会有下雨天，都会有风浪的这个时候。你能够选择的是你以什么心态来面对你生命中的风浪，对吧？所以第一个得着我所得到，就是在生命中面临挑战其实在所难免。就算耶稣他还没有分享这个山上宝训的时候，在第四章他所说到，就是圣灵把他带到魔鬼的面前40天的这个饥饿，他受到的是魔鬼的挑战，对吗？甚至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有更肯定有更多的这个挑战。当然我本身对于挑战的这个坚信，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说到的，上帝他不会给我们我们不能够去承担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坚定的。所以这也是每次我面对挑战的时候，我都相信我能够关关难过关关过，因为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我所不能够承担的这个挑战。所以我记得在对于创业的人来说，其实2020年我相信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对吗？2020年是什么？就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三月，当我们疫情的那个开始升温的时候，3月16号我们的政府就宣布多一天我们就会实行整个城市的封锁，对吗？我们政府非常好，给我们一天的时间准备，所以3月18号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其实当时我们也非常多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当时它宣布的时候是一个14天，而真正的结果是什么？14天后再14天再14天再14天，就是 一共有4个星期的14天，大概2个月的时间。而在那两个月时间，其实我的那个心态是非常的恐惧的，因为当时候我们公司在2019年年尾的时候其实是只有4个人，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前面的3个月我们请多5个人，所以我们是在前面的3个月然后请多5个人，就想说喂，这个真的是一个时候让我们可以大展我们公司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了，然后时候3月就封锁的这个情况发生了。所以当时候其实非常多的这个恐惧，第一次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睡不好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第一次我觉得我没有以恐惧的心态去面对第一次的封锁。当然我们有第二次的封锁，那是在2021年的时候，而那个封锁是从原本的2个月去到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当时候我却比第一次来得更加的坦然，我更加可以睡得很好。原因是这一个章节其实在陪伴着我，他所说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3到第5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是的，在苦难中也欢喜，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在苦难中面对苦难的一个心态。他要的不是要我们在苦难中也唉声叹气，他要的不是要我们在苦难中也自暴自弃也埋怨别人，他要的是我们在苦难中也会欢喜。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苦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软弱的时候，苦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埋怨的时候，但是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却恰好相反，就是欢喜。因为他说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这种盼望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里。对，他所说的是因为这一个苦难帮助我们生忍耐，它就是好像我的 muscle 这样，今天你不去 gym 你的那 muscle 没有 break 的话，你是不可能有更好的这个 muscle。我们一样，我们不经历过苦难的话，我们的 muscle 是不会 break， 我们就不能够经历更大的这个苦难，是吗？而且下一句更加是让我觉得深深的刻在我心里的，就是这个忍耐帮助我们的是生品格，英文的翻译是 character。 我觉得我希望有一天，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个人的 character 不是反映在好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品格好跟不好是反映在他如何面临最大的苦难，他如何面临最大的挑战的时候。而我也希望说有一天当有人以后有人说起我的时候， 我更加希望别人会说 Zeph 是一个 someone with character。 所以这个是深深的打动我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得着。那刚才在之前那个经文第二个得着，就是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屹立不倒还是倒塌崩溃，其实取决于我们的生命的基础。你的生命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这里他所说，当洪水冲击房子仍屹立不倒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应该建立在磐石上，对吗？那什么是磐石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说到，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云下走过红海，都在云下在海中受洗跟从了摩西，他们都吃过同样的灵粮，都喝过同样的灵水，因为他们从那与他们同行的属灵磐石中得水喝，而那磐石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在经历风浪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可以战胜这个挑战，还是我们被挑战所战胜，其实取决于我们生命的基础建立在什么地方。而圣经里头确实有告诉我们，那一个基础应该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想要分享马太福音第四章，刚才我所说第五到第七章就是山上宝训嘛。那耶稣在山上对着他十二个门徒分享如何生活的这个故事的之前的一个章节，就是这个耶稣受到试探的这个章节，也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他说，后来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了四十昼夜后很饥饿，试探者前来对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是的，他四十天什么都没有吃。这个时候有人来跟你说，如果你饿的话，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或者是如果现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如果今天你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但你知道 你的挑战是你不可以吃东西的话，但是你身边打包了非常好吃的 McDonald's， 打包非常好吃的 KFC， 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先吃了先啊，反正可能也没有人懂，对吧？但是耶稣他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的？他不是告诉那个魔鬼说，哎，不可以，我不可以吃。他也不是告诉那个魔鬼说，哎，可以啦，我吃，不过你不要跟人家讲好吗？他所说的是，圣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的每一句话。是，这个是耶稣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所用的是上帝的话语，他的基础是上帝的话语。而那个魔鬼当然他不放弃了，对吧？因为这个魔鬼是非常的厉害的，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回答他就放弃。所以他就说，他就再把他带进圣城里面，看一下耶稣会怎么说。他就说，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然后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圣经上面说，上帝会差遣他的天使，死守托住你，不让你的脚触碰到石头上。是的，他魔鬼要上帝，要耶稣去试探上帝，因为他知道说，就算你跳下来，你不会死，因为肯定又会有天使来托住你，你不会跌倒，对吗？但是上帝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圣经上也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然后这个时候魔鬼要更加的再去试探耶稣，他就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山上，在万人世上万国以及荣华富贵把他展示给耶稣，然后就跟他说，如果你敬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对啊。这个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他就说，撒旦走开，圣经上说要敬拜主你的上帝，单单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这时就有天使上来侍候他。其实如果我们从耶稣的这个身上可以学到的是如何把我们的生命的基础建立在什么地方。其实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今天耶稣能够在四十天的饥饿里头也不被魔鬼的试探所打败， 因为他所建立的这个基础不是在他个人的身上，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身上，他是把这个基础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其实我想要分享，我在第一个，刚才我说我在第一次面临这个疫情封锁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恐惧，因为公司从四个人忽然间去到五个人，去到九个人，然后我们的工钱就越来越高，然后我也不懂什么时候会有生意做，甚至我也不懂我们之前接下来的生意会不会在解封之后，我的顾客就跟我说我没有钱，我要退款，这一切都是让我觉得我睡不着的原因。而当中呢，其实有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在大概在四月头的时候，我们有进一批货在码头，而忽然间我就收到我的那个同事就跟我说，我们的货仓他在码头的时候被 custom 封住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他们要求大概2000多块的一个费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当时我的想法是，哇哦，我们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一有疫情就有人来跟我们要求这个2000多块来解决我的这个货柜从 custom 里面被 clear 的这个情况。而当时我想说到底我应该怎么样，我有两个选择，第一，给了2000多块直接解决问题，我就可以拿到货进到我的货仓；第二个方式就是走所谓的正规的方式。并且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向以来我们走正规啊，但是为什么忽然间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之前做所谓正规的东西就不变正规了。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哑口无言啊，你也没有办法去真的去辩论。所以我第二个选择就是我们要去申请，然后在申请的同时，因为你需要时间，但我货柜已经在码头了，而码头其实他每一天都会算钱，我算我说2000多块大概14天基本上就大概等于2000多块，如果我把我的通过正规的方式去申请我的那个货仓锁在码头的话，那个是会要给的那个钱。但是其实我当时有非常大的动摇，我说哎，不如我就直接给了钱嘛，因为有可能这个东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要到最后给更多的钱，那不如我直接给钱解决那就好了。其实是非常挣扎，因为有非常多的恐惧。但是当时我就可能是很天真吧，我就把这个挑战告诉了巴士丁，然后我就跟巴士丁讲我这样的挑战，当然巴士丁就给我一个鼓励，他说follow what God tell you right. 所以我就觉得说，当然我跟巴士丁讲了之后，我也知道巴士丁是一个非常 caring 的人，他一定会再问你 Zef 上一次那个货柜怎么样，那我不可能跟他讲我就是用另一个方式。当然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真的是学习到说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把我们的决定放在神为基础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更加容易做决定的。其实整个过程我们到最后是给了5000多块，就是而且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很多的那个follow up， 因为在 MCO 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要接你电话的，你也不能够去见他们。但是我觉得今天回看那个那个时间，我没有去做出那个给2000多块的决定，我觉得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其实进了很多的那个货柜，如果当时我们是决定了用这个2000多块去解决的话，今天我们可能每一个货柜我们都会用2000多块甚至更高的价钱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从现在看回之前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也是我想要分享，就是到底我生命的基石是什么。如果我刚才说我创业10年嘛，对吧，前面的5年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们公司是从2018年开始有请人，然后到现在5年的时间大概有50多个人的公司。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在2018年9月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其实就在巴斯丁的带领之下，我们接受了主。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也帮助了我们在往后不管是婚姻生活不管是事业上，其实也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帮助。而为什么我前面5年其实公司就只有一个人呢？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建立在所谓的恐惧上面的。以前我想到说请一个人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是下个月我有没有3000多块给他工钱，这个是我以前的想法。所以5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做，我从来不敢要去跨出那一步。直到2019年那个德胜周末，刚才傅上也有分享德胜周末，我在那德胜周末的时候，就是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做 prophecy， 她是说 Zeph， 我看到你手上握着一个斧头，而你只握着那个斧头，但是你背后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树林，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这个是她所告诉我她所看到的一个景象。而当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能力 resources tools， 就是所谓的那个斧头，他也给了我非常多的机会，就是我背后的那个树林，但是我的做法是让恐惧来带领我，而不是让信念来带领我，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好吧，不如就给自己一个leap of faith， 就从那时候开始勇敢的用信念的去生活，看一下决定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在2019年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从2019年，其实我们公司的人数增长了大概50倍，然后营业额也增长了大概50倍，接近50倍的一个营业额。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当时的一个决定，这一切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带领。所以最后我想要问大家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从身边的人听到很多的这个话语，但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是顺服，还是我们选择用回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活呢？我觉得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最近我们的家里有一个非常我老婆非常喜欢的一个宠物，那个宠物就是小米的 vacuum cleanerrobot， 它不只可以vacuum， 它也可以抹地，对吧？它甚至宠爱那个 vacuum cleaner 的那个程度也高过我，所以最近我非常的吃醋。当然，我也能够明白，因为那个 vacuum cleaner 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安排它1、3、5、6，早下午12点半没有人在家的时候，它就可以清理我们的家里，所以我老婆非常非常的喜欢它。所以这个 vacuum cleaner 其实它很好，也很有 discipline，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的问题就是每一次当我们家里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其实它是跨不过去的，但是它每一次都想要去跨过那个障碍。而很多时候我在看着它的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前面是一个障碍，那你不如绕道，基本上你的那个障碍就解决了，对吗？但是它不懂，他每一次就是想要去挑战那个障碍，想要去撞那个墙，想要去撞那个枝，想要把自己塞在沙发的下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家也没有办法去找，我们有时候回到家的游戏就是要在不一样的房间找一看到底我们的 vacuum cleaner 在哪里。很多时候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可能那就是我的生活，可能那就是很多时候我就是那个 vacuum cleaner 那个 robot。 我看到前面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还是很用力很猛的把自己撞得伤痕累累，把自己撞得可能没有办法去呼吸，把自己撞得可能想要放弃。而其实我在想象的是，其实在天上的父，其实 他就是好像我们看着我们的 robot 那样，他就知道哪一条路是对我们好，他知道其实Zeph， 你不要这样用力撞啦，退后一下往右，基本上你前面的就是一条康庄大道。这个是我每次看到我的 robot 这样子来撞的时候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看我们 robot 的时候很容易，但是当我们是 robot 的时候，它是很难的。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撞的这个东西是应该撞的还是不应该撞的，是应该跨越的还是不应该跨越的，是应该绕道的还是不应该绕道的。其实有人懂吗？没有人懂，对吗？因为就好像Steve Jobs， 我喜欢的苹果创办人，他在2016年斯坦福毕业典礼所分享的一个16分钟的演讲，他在里面有讲说 Life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 dot looking backwards. 人生就好像连接那个点，我们没有办法往前去连接我们的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在是怎么样，我们只能够往后去连接我们的点。所以今天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其实可以从以前的所有的点去连接，来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要往前活啊，我们还要往前看啊，那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我们要怎样子有信心的活出我们的未来呢？我觉得唯一能够让我们在未来更有信心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上帝他就好像我们看着我们的 robot 这样，他已经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他，去追随他的脚踪，让他来带领我们，免得我们受到更多的这个伤害。这个是我坚信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也希望把这个想法分享给大家，谢谢。